我们一同来读一次的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四章最后一段十四节、十五节、十六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这一段的话，就开始提到主耶稣是一个大祭司。那希伯来书在从第一章开始，他一直不断的介绍，从不同的方面来说到耶稣是谁。那第一章那里特别讲到他是一个创造者，他是造物的主宰。那来到第四章，他就跟我们说到他是我们的大祭司。那在新约的时代，我们对大祭司就比较陌生，因为我们想大祭司是旧约时代的人物，他是旧约时代带领百姓献祭给神的一个职分，而新约时代我们再也没有提到这件事。那我们的对主的认识都是用主耶稣基督，或者基督耶稣来代替这个神的儿子的名字。那希伯来书在这一段里，他特别再一次把这个大祭司这个职分、这个称呼，那提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从大祭司这个角度来看这位主。那通常我们都是讲到主耶稣是在我们的里面，他是在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做我们的主宰。但一提到大祭司，那就是在外面，是一种外面的侍奉，在外面把我们带到神面前。那在这里啊，他有特别的解释，这位大祭司和旧约时代的大祭司是非常不一样的。职分的意义是一样，但是他那个表现是非常不一样。那我们是在新约时代对主耶稣的认识里再一次来看，如果这位旧约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放到旧约时代的大祭司这样一个位置上的时候，我们对他的认识会是怎么样子？那 十五节就进一步的提到这位新约时代的大祭司和旧约时代大祭司是何等的不一样。他说因我们的大祭司，他所以这个大祭司并不是旧约时代的大祭司，他说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那从文字来看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从思想观念来看，这一段话是非常需要我们反复去思想的一个问题。他说到啊，旧约的大祭司人所忽略了那一方面的一个指示，在新约时代重新提到这个职分的时候，他就加进了很多旧约时代的人所没有认识到的大祭司的意义。那并且他是更主观的提到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他说这位大祭司啊，非同旧约时代的，他说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反思受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一节圣经看起来是很平常，但是如果我们深深的去思想它，我们会发现它这里头有很深的意义，是我们在新约时代的人相当忽略了。在知识上可能我们知道，但是在生命的经历上很可能我们忽略了主耶稣这一方面的一个职分，还有他和我们之间的关系。那上一次我们也稍稍的提到这一段话语，那我想我们今天早上也是用同样的这一段话语来进一步思想我们平常一直呼求的这位主他的指示，我们应该对他有怎样的认识。那这段话我说看起来很平常，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到我们这位主，通常我们称呼他做主的时候，在我们的感觉上他是高高在上，但这里他特别给我们看见他不是高高在上，他是和我们一样。那我们就很难很难去体验，他如果和我们一样，那我们为什么要称他为主呢？当我们呼求他是我们的主的时候，他的确是高高在上，他是什么都能做，他是什么都可以为我们做，是这样的一位神。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虽然我们一面是这样的呼求他，但是呢，事实上就是说，他是和我们一样的，一样的软弱，一样的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我们一受试探，我们就犯罪了，我们就犯了罪。但是他和我们受到同样的试探，但是他却没有犯罪。也就是说，他和我们的不同就不同在这里。那我们就是很难领会为什么这样的不同，一点点的不同，他就成为我们的主，我们呼求他做主。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觉得这件事情啊，很需要我们在深处有圣灵的启示，让我们能够在这件事情上有一种的和谐的感觉。按照我们的天然来讲啊，我们很难领会。我说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矛盾，我们只是没有去想它，所以就没有问题，好像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细细去想它，你会发现这个是想不通的。我们用我们的头脑是不应该想得通，不应该像现在这样很自然的，好像没有问题。那我们所以没有问题，事实上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这里所说的话真正的意思在哪里。所以我说神的话非常的深奥，我们所以读圣经没有问题，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圣经，我们不知道他所说的话真正的意义。但是呢，我们也可以了解一点的，因为我们主要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我们里头有一个从天上来的生命，这是我们最大的根基。我们就是有这么一个东西在我们里面，所以呢，大致上对神的话语，我们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所以我在这里，我还是不断的重复的，要和弟兄姊妹说，你和我随时随在，不论是在生活上，特别是在读经这件事情上，我们需要是在灵里，不在灵里，你没有办法很透彻的，当然我说很透彻的是跟我们的生命的程度有关系的，不同的层次在不同的阶段都有一种的彻底的对神的话语有这么一种明亮的认识。但是因着我们程度不大一样，所以呢，我们的领会力也是不一样，所以在基督徒身上，不管是你生命是幼嫩的，你是做小孩子的，或者你是长大成熟的，我们都可以从同样的话语里头去领会神的话语，而且借着我们所领会的话语来供应我们的生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他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那这句话在旧约时代当然是不同的，旧约时代的大祭司没有进入高天，没有进入高天过，那他的尊荣是人给他的。但是我们新约时代这位大祭司，他不是在地上，他是进入高天，已经升入高天，并且得着荣耀的，已经得着荣耀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他是说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呢，我们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他讲得很坚定的说，这件事情我们所认识的这位大祭司不是旧约时代的大祭司，我们在他身上看见旧约时代的大祭司所没有的尊荣，所没有的一种的那个之分的一种的表现。所以呢，我们的领会对他的认识 对他的领会跟旧约时代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对他有一种新的认识，所以呢，你对这个新的认识，对他，对大祭司的一种新的更新的一种认识，你要持定。那如果我们呢对他也没有什么认识，特别的认识，对这位大祭司，当然我们也不需要持定什么，也没有东西可以使我们持定的。所以这些事情呢，我们就是一再的重复说，是需要启示，在灵里启示有关呢圣经里头的这些真理，特别重要的真理。第一，就是对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启示；第二，就是对于他的知识也需要有启示，就是他所要做的事情或者他已经所做的事情，我们都需要在灵里有一种的启示。那我们是在这个启示中来认识我们这位他又是大祭司，但是我们已经认识他是我们的救主，所以这里是这样子，一前一后，我说都要有启示。我们认识他是我们的救主，是开始的时候，我们接触他的时候，我们认识他是我们的救主。但是他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单单是认识他说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去认识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就是说旧约时代所有的救恩都是要借着大祭司来完成的，神百姓所有的从神那里所得着的恩惠都是从大祭司的祝福而来的，他把百姓的罪带到神施恩的宝座面前，当他从圣殿里头出来的时候，他就把神的恩惠，把神的祝福带给神的百姓。那我们作为大祭司也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今天所不一样的就是他这里所说的，他是已经，这位大祭司是已经升入高天得着尊荣的大祭司，他完成了一切大祭司的指示，来到我们当中。他所说的我们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就是指着我们对他的这个之分，这种知识的认识，你要持定他。在这里有一点，就是说到底我们有没有持定，我们的表现啊，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认识，你可以说持定，多多少少都有持定，但是呢，这里所说的持定是更深的一种认识。那个意思就是说，他是对于这位大祭司的那个知识还有职分有一种启示性的认识，有一种完满的一种认识，是在这样的认识里来持定我们的信仰。所以我再说这一段话里一个难处，对基督徒来讲的那个难，那个难是难在什么地方，就是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说他一面是我们的主，是我们求告的对象，但是另一面 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是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软弱。原因就是说，我们有肉身的软弱。他本来是神，但是他也去了我们这个人的软弱的一个肉身，所以呢，他也变成软弱。那我们有了这个身体之后，我们会凡事都可以受试探，所以呢，他也像我们一样的变成，他也可以受试探。那不同的就是他没有犯罪，我们却犯罪。我并不是在分析我们和他之间的问题，我乃是说，在这两者之间的不同上，还有相同上，我们都需要有启示。如果没有一种的灵里的启示，你很难很难对这整个的救恩呢，有一种很完满的、很和谐的、很满足的一种认识。那你说，那到底是在指着什么来讲的？当然，我所指的是我们的生命的表现，我们生活的表现，在你和主之间有一种和谐、完满的认识。一面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神；一面他是和我们完全一样，我有肉身，我可以在试探中成为一个软弱的人。哎，他也和我一样，因为他有了肉身之后，他就跟我这个肉身呢是一样，完全一样。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来做我的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呀、啊、你和我一样，我说一样是在身体上我们都是一样的，但是在圣经里头，他是给我们看见我们要进入这个完满的生命里，我们实在是需要有一种完满的启示在我们里面。我说完满就是没有冲突，没有矛盾，是和谐的，是没有缺陷的。那今天早上我就是特别要和弟兄姊妹讲到，我们对这位主需要一个更新的认识，不是以往我们单单称呼他做主啊、主啊这种的认识。我们对他的认识是，他是神，他是神，他是独一无二的神。但是这里是告诉我们，果然他是独一无二的神，他是你的神，他是你的主宰，他是你的创造者。但是呢，你还要认识他也是人，而且是完全是一个人，和你一模一样。那也许弟兄姊妹会觉得说，啊，这样子解释对我的生命会有什么影响，对我属灵的认识会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改变？这个改变就是好像圣经对他的名字的解释，他是奇妙，他是测试，他是君王。那这一切从人的思想来讲完全是矛盾的，是各种各样的矛盾。但是你进入灵里的时候，你却发现是一个完满，完满。所以他说，既然他是这样的一位神，和我们同在，或者说他成为这样的一位神来和我们同在，所以呢，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主管坦然无惧的来，不是他高高在上，不单单是一般人所领会的，他是神，我是罪人，不是这样子。那所以我说这段话看起来好像很容易，那事实上你如果不在灵里来看他，你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因为造我的主竟然可以和我一样，他既然他和我一样，那我还要来到他面前得怜恤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我就是特别要和弟兄姊妹讲，神的话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头脑来领会的，因为你领会不来，越解释越不清楚，你只有在灵里，活在灵里，摸到神话语的那种的和谐，那种的能力。所以并不是像一般人所说的，我们很多话语啊并没有错，但是领会的确有问题。那我说到这个领会的问题，我们是在你和我进到灵里来解决的，所以最终这是要求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人，你和我都要成为属灵的人，或者说你和我都要成为一个平安的人，不但是你的内在是和谐平安的，你和外在的环境人事物也是平安和谐的，在你里头没有惧怕，在你的外面也没有惧怕。那不是你有什么能力，那是你和我需要进入这样的生命的境界里，内心里头有满足完满，没有惧怕，没有忧虑，没有定罪，没有软弱，也没有失败。你说谁负你的责任？你只要进入神的这个恩典里，就像圣经里头所说的，神的工作造物之功完成之后，他就进入安息。所以我们也可以借着这样的讲解来受到安息。这位救主来到地上，成为我们的主宰，成为我们的神，他也成为我们的朋友，又是主宰又是朋友。这个不是新约时代的先例，旧约时代就已经给我们看见这一幅图画。朋友，从亚伯拉罕开始，我们就看见这样的一件事。亚伯拉罕他经过很多的失败，很多的软弱之后，神自己承认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在创世纪那里他说，我所要做的事，我怎么能够不让我的朋友亚伯拉罕知道？所以他就成为亚伯拉罕的神。这位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就是神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单单是在新约的时代，从旧约时代就已经给我们看见那个影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呢所具有的思想观念是跟世界上的人是不一样的。世界上的神，我们说他是偶像，他是无有的，但是人呢借着他对他的敬拜使他变成有。但是从旧约时代，神就一直给我们看见，他从一开始呼召亚伯拉罕，已经让我们看见他要成为人的朋友，就是说 你说朋友，我不知道，现在大家对朋友的认识是怎么认识法？在我们观念中的朋友，就是和谐的，和谐的，那也没有问题，是平等的。但是世界的宗教，所谓的神，并不是朋友。它是上下的关系，它不是把没有的变成有。那我们是一位至高的神，一位创造万有的神，他是来到地上，使他所造的人变成他的朋友，我们的朋友。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不是道理，这是你需要看见。这是真理，这是神所要的。一面他是高高在上，一面他是我们的朋友，跟我们一样。所以基督徒，这个当然我们就要想到我们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心态，如果你对神有一个恰到好处的一种认识。或者说，你对神有一种神盼望，我们能够认识我们和他的关系的那一种关系。我们说是朋友，当然我们现在对朋友的认识，并不是这种认识。很多人是没有朋友的，很多人是不需要朋友的，很多人有很多朋友，但我们。称他做酒肉朋友，既然有酒肉朋友，那什么朋友都有了，你要怎么讲都可以，所以这个朋友已经是不是原初的，不是原初的一种对朋友的认识，所以我再说14节到16节短短的这么一段话语。开始给我们看见，他是高高在上，已经升入高天，得着荣耀的大祭司。但是到了后面，就告诉我们，你不需要因着他是高高在上，他的过程使你今天可以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神的宝座是用来审判的，但是这里宝座变成是施恩的宝座，就是说你来到宝座面前，是为着要得着恩典。你在宝座面前得着恩典，今天很多基督徒没有办法享受神的恩典。是因为他不认识宝座，他没有来到宝座面前，在他的思想里头，这个宝座还是审判的宝座，不变的，还是审判的宝座，一点不错。那个宝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今天，他变成施恩的宝座，所以呢，我来到这里，我的生活，我的地位，就是蒙怜悯、蒙恩惠，而且随时都可以这样帮助我们。你需要帮助一点不错，但是这个帮助是没有条件的，连续就是只有神付出，你不需要回报，恩惠也就是白白给你的，而且是随时。什么时候你需要都有这样的帮助，那基督徒还有什么缺少的？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的基督徒做得很辛苦，很多基督徒里头都有惧怕，有虚空，有无聊，讲不出来，所以有问题，这里有一些问题存在， 就是说你对神的认识还是停留在你自己的神，那一位神是你自己的神，或者说你限制这位充满了恩典慈爱的神，使他变成你自己的神，你自己的神，你所认识的那一种神，但是那一位神不是真正的。他也曾反思受过试探，和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就是这个差别单单在这里。他说，所以呢，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这个审判的宝座变成施恩的宝座，所以你在这里所得着的是连续恩惠。我在说这些都没有回报，都是白白给你的，而且随时你什么时候需要他什么时候给你。好，我们今天呢就交通到这里。